先请问一下，刚刚大家在等待的当中，你的注意力放在哪里？内心有没有一点点的急，有一点点的茫然？在那个不知所措当中，你有选择吗？待会儿我们会先看一段小影片，是拆火车的片头跟片尾，那老师把它剪接在一起。那故事呢，它是在描述几个好朋友，他们为了要反对主流的社会，可是呢又不知道自己能干嘛，那最后呢他们就吸毒啊。那这个主角呢，他从这个毒瘾当中慢慢的走出来，然后再回归主流。可是呢，我相信他在回归主流的时候，跟一开始就接受主流还是有一点点的不太一样。好，那我们就用这个影片先振奋一下精神哦。请问大家知不知道什么叫做瘾？瘾就是我们不喜欢，可是却无法控制，还是会一直去做的事情。那先请大家呢，轻轻地把眼睛闭起来。当我们眼睛闭起来的时候，我们的注意力就回到我们的内心世界。感觉一下，在你的生活当中，是不是也有一些你不太喜欢，可是它还是一直在发生？有没有你很想改变，真的很想，可是却感觉自己是无能为力，没有选择？好，我们再做三个深呼吸，慢慢的回到我们的课堂。好，各位同学，大家早安。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生涯的抉择。那首先呢，我们看一下什么叫做抉择。我们很多人会怪罪，我为什么生在这样的家庭，我为什么长相是这个样子，没有别人数学那么厉害，没有其他人会唱歌会跳舞会画画。那这个东西呢，它是可以选择的吗？其实呢，生命它只是提供我们一些素材，就好像老天爷他给我们一副牌，我们剩下来的呢是怎么样子的把这一副牌把它打好，我们只是做出回应而已。其实呢，回应就是一种选择，我怎么去回应它，这是我的选择。先讲一个小小的故事。有一次我有一个学生，他跟我讲说他觉得好两难哦，因为他的女朋友得到视网膜剥离，那他的父母呢就没有办法接受这个女孩子，因为视网膜剥离他没有办法好，他就是好好照顾的话维持，可是呢如果严重一点的话是会失明的。那父母呢跟女朋友之间他觉得非常的为难。那如果是你们的话，你们会做什么选择？如果你是这个男同学的话，我告诉他说，当他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这个女孩子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她的反应是什么？他说很难过啊，很难接受啊，很生气啊。我说这个都很正常，那然后呢？他说然后呢，他就很害怕啊，然后他就要求我照顾他一辈子啊。我说很多的问题我们不是这么快就做一个决定。如果你的女朋友是海伦凯勒的话，她听不见，没有办法说，看不见，可是呢她有一股很强的生命力，那她非常的热爱这个人生，同时呢她最后，但我们知道她成为一个很有名的教育家。所以重点不在于视网膜剥离，重点在于当我们遭遇到 人生的一些挑战的时候，我的反应是什么？这个就是一种回应，你如何去回应它？那回应呢，它本身就是一种选择。那我们说好，生命呢，它是从由一连串的选择所构成的，每一个选择呢，它会决定不同的人生方向，而且几乎不能重来，因为我们都知道时间过了它就永不回头。一个决定做下去的时候，它就会影响另外的不同的人生的方向，而且呢也无从比较，因为呢我们做这个选择，我们不可能做另外一个选择，所以我们永远不知道另外一条路它的结果是什么。好，回应的能力呢 responsibility 有意思哦，它其实就是 responsibility， 就是责任。我们常常呢觉得说，哎，责任好像就是丢一些东西给你，然后呢你要很坚强很勉强的去完成这些事情。可是事实上呢，我们真正人生的责任是我们如何来回应我们的人生。那我们责无旁贷，也就是说呢，我们一定是走在自己的人生的道路上。那这个是成人的重要指标。成人他有两个意义，一个是成为一个真正的大人，一个是成为一个完整的人，而不是那个三心两意啦、里里落落啦，然后呢不知所踪的那样的一个人。所以成人的重要的指标就是你有没有回应的能力，就是你懂不懂得选择，就是你能不能为你的选择负起责任。这个其实才是真正成人的一个指标。那各位同学，你现在大概都在20岁、20几岁的这个阶段，也就是说呢，你是从青少年然后往成年的路上去前进的。每一个人的成长的速度是不太一样的，可是它的指标就在于你能不能很认真地面对你的人生的每一个功课，然后你能不能承担起这样的一个责任。好，那以下呢我们这一堂课齁，我们就分四个部分齁来跟大家做说明齁。第一个是生涯决策，第二个生命金字塔，第三个是面对挫折，第四个坚持到底。好，生涯决策，我们常常会碰到一个困难齁，就是好多个选择，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办。我刚刚前面讲的那个拆火车齁，他是有些人认为他没有选择，那有一些人呢他是两难，就好像我们昨天看的那个《密勒日巴传》一样。好，他到底是要爱他的妈妈然后把族人杀掉，还是呢他要让妈妈受苦然后呢去照顾其他的人。我们在生命当中常常会碰到这种两难的状况，你们有没有碰过？我想我们每个人在生活当中常常都会碰到这样的状况。好，比如说有两个男生追你，那到底要选择哪一个呢？一个是长得非常的帅，另外一个呢他可能比较老实一点，可是呢长得不怎么样，等等之类的。我们有太多的东西会落入一种犹疑跟困难的状态。那当我们碰到这种两难，或者是我们碰到有好几个选择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呢，我们就教大家一个简单的方法。那个我们知道生命它就是一连串的选择所串成的，选择有时候它很艰难，可是呢再怎么样的艰难它都还是有选择的。这个话呢主要是因为，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的视野只有你眼前的话，那你当然不容易看到它的选择性。可是呢当你退出来的时候，你看到的世界越宽广的时候，你可能你的选择性就会越大。就好像昨天那个《密勒日巴传》，就是当他开始学习，当他看到了这个世界，其实呢不管是怨憎会、爱别离，或者是求不得等等的，就是说生命当中有很多的苦，可是如果我们最后看到的是 我们每个人要的就是内在的平静，所有的问题都只有你内在能不能静得下来。也就是说，妈妈受苦难道只有报仇这一条路吗？我想当我们静下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好像不是这个样子。所以呢，我们有多少种选择跟我们的眼界有关系，跟我们的视野有关系。好，当我们遇到困难难以抉择的时候，不是去算命哦，因为算命呢是把我们的未来交给别人，那我们呢是要静下来，然后倾听我们内在的声音，而且收集客观的资讯。因为呢，你自己那个是你的主观的感受，可是呢，客观的资讯呢，它是决定你如何跟外在的环境能不能融通。那我们都知道哈，人生不是说大话，人生也不是打高空，不是随便说说而已哈，它其实呢是很认真很踏实的一步一步走出来的，也就是一个抉择串着另外的一个抉择。好，那接下来呢，我想哈，请大家哈翻开我们的那个课程大纲，因为那个前面的投影片哈那个字太小了哈，我们翻出来我们课程大纲的第四页。好，我们的第四页，我们教大家哈一个非常简单哈，当你碰到好几个选择不知道怎么决定的时候，那我们怎么样子的来开始做一些纸上作业。也就是说哈，你与其在你的脑中想东想西想不清楚，转来转去，晚上睡不着，然后吃东西没胃口，或者吃了拉肚子，或者甚至于搞到最后呢变成肠胃病，那不如呢就拿出一张纸，拿出一支笔。好，那我们说哈，人生它是走出来的哈，不是说说而已哈。那你做出抉择，勇敢的承担，不被框住，意思就是说哈，我们不被过去的成见，或者是不被自己的宿命所限制。同学，你稍微想一下哈，你有没有一些不小心就脱口而出的东西？我是一个数学很烂的人，我是一个五音不全的人，我是一个粗线条的人。好，你不小心你就会有很多你自己把你自己框住的东西。那事实上呢，谁告诉你的？或者是说呢，经验它只不过就是过去的一些印象而已。你的生命呢，它其实每天都是崭新的一页。好，所以呢，我们不要轻易的被框住。那我们即使遇到挫折呢，它其实也是一种锻炼哈。那接着呢，我们看一下哈，就是说，如果你有好几个选项，那你难以抉择的时候，那么你就把它一个一个列出来。好，比如说哈，有些同学面临的毕业，那你是要选择就业，还是要选择去当兵，还是要选择国内念研究所，还是要出国？你可能有好几个选项，对不对？那你就把它列下来，比如说像 ABCD 啊，这样子你把它列出来。列出来之后呢，你去想一下哈，它会影响到的因素有哪一些？我们这边呢只是非常简单的举例而已哈。比如说了哈，金钱，念书要花钱啊，工作会赚钱啊，那学历啊，有念书的话呢，学历往前更进一阶，那没有念书的话呢，学历可能就会停在那个地方啊。那比如说个性啊，个性，我是一个喜欢念书的人吗？还是我是一个喜欢做研究的人吗？还是呢，其实我是一个比较喜欢透过经验来学习成长的人。好，那环境的适应，比如说如果你考虑要去国外的话，那你可能要考虑一下，就是说我是不是一个面对一个全新的环境，语言又不是很通，那我自己呢就说愿不愿意去接受这样的挑战。 那再来呢，比如说家人的期待，好，那个父母的看法是什么，那这个我想呢，就说我们也是要列入考虑哈。还有你的理想的生活，这个理想的生活呢，是指的就是说我的十年，我的二十年，乃至于我的一辈子，我希望我能够活出一个怎样的人生，我最想要过的生活是什么，好，那这个跟我现在的这一步它的关系是什么。还有呢，一些外部的环境，比如说诶，我们最近经济有一点点衰退，那找工作不是那么容易啊，我愿不愿意呢，就说继续的那个突破下去哈。那再来呢，投资报酬率啊，那如果说这些东西哈，你一步一步去想的时候哈，你会发现哈，不只是我们列的这几个而已，事实上老师是因为版面的关系哈，没有办法再列下去。那你在做抉择的时候哈，你要把你想到的因素尽量的把它列出来，甚至于呢，你可能还要再去请教别人，就是当他们在考虑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大概有考虑到哪一些因素啊，比如说你自己的喜欢的程度啦，还有就是说同侪的一些意见啦等等啦啊，那甚至于然后就是包括你自己的能力。好，那所以呢，如果你的因素列得很少的话，就表示你的思虑不是那么样子的缜密。那接下来呢，我们把这些因素列下来之后，我们就开始给他分数哈。这个时候呢，你就你自己的主观的偏好哈，你给他一到五分，啊，每一项哈都给他一到五分的分数。如果你在给分的时候哈，你发现哈你很难分得出来，不知道这一项到底要给一分还是给三分还是给五分，那很可能你的资讯还不足，你对自我的了解还是不太够的。那如果你每一次给的分数哈都是两分三分的话，那很可能哈你是一个不太有区隔性的人。也就是说哈，你知道很多人哦，常常碰到事情呢都是说啊随便啦，差不多啦，哦，那这样子的话哈，就是表示就是说哈，你其实是一个不太认识你自己，还有你是一个不太有主见的人。因为我们刚刚讲到哈，成人的指标就是你自己主动的回应，而且你愿意去承担那个后果。所以的哈，我们做这样的一个练习的时候啊，其实是在帮助我们跟自己对话，还有在帮助我们跟这个外部的环境做一个融合跟对照。好，那当你给出了所有的原始分数之后呢，你每一个分数再给它加权一下。比如说这个项目你觉得它是最重要的， OK， 那么你可能就给它乘以五分，原始分数再乘以五。你觉得这个因素它没有那么重要，你可能就乘以一就可以了。然后呢，最后你就把整个的分数全部统计下来，肯定一定会得到一个所谓最高的分数。理论上这个最高的分数就是你的最佳选择。可是我说过，就是说这个东西它是一个非常逻辑的，它是一个非常科学的东西。那这个分数已经出来了以后呢，你再看一下，就是说这个答案我喜欢吗？如果你喜欢 OK， 你大概就是应该这样子走没有错。如果你还是觉得不是那么乐意接受的话，有可能还有一些重要因素是你所忽略掉的啊，这时候呢你可能还要停下来跟你自己的内心世界再对谈一下，那或者是再去请教别人一下。我们很多人哈，碰到事情的时候很容易就慌乱一片，那或者呢就是非常草率的就随便这样子啊，那甚至于呢就是说哈，有一些人哈，他可能就是忙着去问别人，可是呢他就是不会停下来好好的感觉一下我喜欢吗，感觉一下我真的要这样子做吗，或者这个真的是符合我所期待的东西吗，或者这个真的符合我长远的人生的目标吗。也就是说你其实是要花更多的时间哈，是让自己真正的完全的静下来。你们昨天在看那个密勒日巴传的时候哈，他刚开始在那个石洞里头不是有很多的杂念吗？所以呢就是有很多的影像会跑出来，对不对？那他的老师就告诉他说哈，你是要静下来的。那静下来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哦，就是说你看的东西就会非常的清楚，而且那个心的力量哈，它其实是非常的大的。 好，所以最后呢，他当然就练成了他所要学习的东西。所以当我们碰到瓶颈的时候，你不是像个无头苍蝇一样跑来跑去，你最好就是说真的能够静下来，然后好好的跟自己对谈一下。好，那这个呢看起来齁，它其实是蛮简单的齁，可是它就是要常常做练习，你越练习你就越熟练。好，那老师很多的人生的重要的决定齁，我都会这样子做。那我就发现就是说齁，这样子做齁，它有一个好处齁，做完以后齁，你会比较笃定，因为你是经过了充分的思虑的，而且呢就是说齁，你比较不会后悔。我们人生最怕的哈，其实就是草率做决定，然后呢，做完决定以后哈，就后悔，甚至于呢，有一种哈，再回头已是百年身的那种懊恼的感觉。好，所以呢，我们宁可在前面做比较好的一种准备的工作哈。我们说哈，机会呢，它永远留给准备好的人。那我们呢，准备好的话，做好决定，我们就全力以赴。好，你就整个心力全部投注下去，而不是很多人哦，他常常哦把时间花在那边犹豫不决，那其实是你因为你事先没有思虑周到，然后最后呢你就很容易改变主意，那事实上呢这样子是蛮浪费生命的哈。那我们说哈，三心两意呢，通常呢是不太清楚自己要什么，然后呢事前没有周详的准备哈。然后呢最后呢内心不是很笃定，好，所以呢我们遇到挫折的时候哈，我们就会很容易怀疑、恐惧、退却，甚至于怨天尤人。我们刚提到哈，成人最重要呢是你愿意承担起自己生命的责任跟权利。好，那怨天尤人呢，基本上呢它是一个非常小孩子的行为，没有人逼你做什么，那可是呢你却把自己限制住了。好，那这个是很奇怪的事情哦。那我们说成功的人哈，永远是在找方法，失败的人呢总是在找借口。所以呢哈，你们自己注意一下哈，当碰到事情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你大概几乎就可以推断哈，你这一辈子是不是能够不断的往前进，还是呢你总是停滞在那个地方，然后呢抱怨东抱怨西哈。好，我们说哈，失意的人哈，他是没有悲观的权利，因为呢状况已经这么糟了，你如果还在继续的失意下去的话，你继续在那边找理由的话，那当然呢他就一定会掉得越深。好，所以呢如果我现在的状况已经不太好的话，那我其实就是只有一个方向，就是哎尽快的努力就好了哈。好，接下来呢我们谈第二个哈，生命的金字塔。我想先提醒大家一下哈，其实呢我们的人生哈永远都是一个金字塔。比如说了哈，你们来大专营学习，看起来哈老师一样教，对不对，所有的作息通通一样，甚至于吃的饭也一样，可是呢我相信四天之后回去的时候，每一个人的收获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你比较认真学习的人，那你学到的东西比较多一点的话，你就是一直往那个金字塔的顶端在跑。那有一些人呢，他可能呢就是这样子晃来晃去，然后就是说不在意，甚至于呢晚上该睡觉不睡觉，然后呢白天就跑来打瞌睡、哦、那甚至于呢可能还在抱怨、哦、棉被这么臭啦，然后晚上这么凉，然后呢就是说等等之类的哦。不要花时间哈在抱怨了，因为呢那个都是在分散你的注意力，你就是把你能够学习的东西好好的学习。因为事实上哈，真正要学的话哈，任何的一个小小的点哈，它都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的地方。我们在做选择的时候哈，常常是受到我们的信念、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能力、我们的兴趣、我们的志向、我们的性格、我们的意愿、我们的行动跟时间等等的影响。好，现在呢我们接着哈再看一下我们那个大纲的第五页这个部分哈，你们可以稍微配合一下我们昨天给你们的那个相见欢。相见欢哈一共有九个题目哦，那每一个题目呢，其实我们背后就是要引导你去看到这个东西。好，比如说了哈，第一题哈，我们问你的是 生命中对你最重要的三个东西，好，那这个呢就是在问你的价值观。你们还记得昨天那个郎祖明哈，他有提到说小时候因为爸爸常常不在家，所以呢他就发愿等到他有一天当爸爸的时候，他一定要花很多的时间陪小孩。所以当他发现他的工作竟然用到十几个小时而没有办法陪伴孩子的成长的时候，他毅然决然地把工作辞掉。这个就是价值观。也就是说，我们常常在做选择的时候，其实我们背后是有我们自己的排序的。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你现在在家里，然后呢你爸爸就说，小明啊，来帮爸爸洗车子。那你很可能就是说，哦，不行不行哦，我还有功课要做，一溜烟就赶快溜到你自己的房间去。这个时候呢接到一通电话，同学说，哎，小明啊，我们去 KTV 吧。你可能就东西收拾收拾就跑掉了。你爸爸如果在后面呢还在那边叫说，你不是有功课要做吗？你怎么跑掉的呢？我告诉你，你爸爸就是太白目了。因为呢唱 KTV 对你来说吸引力更大、哦、然后呢再来呢就是做功课，然后再来才是做家事。也就是说了、哦、我们常常觉得别人没有按照我们的意愿的话，通常是因为他的排序跟你是不一样的。我们第一个要先看到这一点、哦、所以不要随便给人家高见，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那每一个人呢，他其实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他都有他自己的考量。而且我们也相信每一个人他都已经做出他最好的一个选择了。不然的话你们看一看，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是不是大部分人他们都是打扮得美美的然后出门，他们就是希望把他的最美丽的那一面让别人看到。所以每一个人他在做任何一个选择的时候，其实他本身就已经有他的一个价值排序在那个地方。好，好，那我们看一下什么叫做价值观。你们看一下那个讲义，价值观呢它是经过长期的累积抉择还有经验而来，那自己认为最重要的。那价值观呢它会决定我们对于生命的值与量的分配。